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神有能力赐下够用的恩典。神说了一次、两次，我都听见。能力都属乎神，这是诗篇的62篇第11、12节。12节那里又说，主啊，慈爱也属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、每一家、每一天都活在神的能力之下，都得益于神的能力的保守，我们才可以生存，不是这样吗？神用能力、智慧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并且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这个宇宙万物可以有序的运转。我们看一看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，种子种下去可以长出粮食来让人吃，人可以从自然界获得水来喝，人可以有空气来呼吸，而且不用花钱，免费的。这都仰赖神用他的能力来托住万有。诚然，如《使徒行传》17章24节那里所说的，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他自己倒将什么生命、气息、万物赐给万人。彼得前书的5章7节是这么说的，说你们应当把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顾念我们。为什么神顾念我们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，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舍了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神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把儿子和万物一同给我们，这是神的天缘大爱。这种天缘大爱的长阔高深，人是没办法测度的。我们唱刚才唱诗歌那个诗歌本里第19首有个真神之爱，大家我们以前都唱过。真神之爱里那个歌词之中啊，唱到说什么，说把诸天当成纸张，把地上的万境当成笔，把海中的海水当成墨水，全球的文人集合苦干，天作纸，地上的树作笔，海水当成墨水，全球的人一起来怎么样呢？来书写神的爱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海水用干了，纸张不够用，仍然没办法全然的述说和描写神的大爱。神就是爱，神的爱深不可测，并且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。神的恩典是恒长的，他永远在每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能够预备够用的恩典。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仍然是这样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当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在急难中呼求神的时候，神总是及时的搭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。诗篇里面那个合神心意的大卫，当他在急难中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总是能够搭救他。今天我们的主同样也供应我们每一位的需求，他也会搭救我们脱离患难。我想我们中间尝过主恩美善滋味的人，我们会感恩和赞美。但是我问一下弟兄姊妹们，包括我自己在内啊，今天为什么我们心中常常还会感觉到愁苦呢？ 难道是神那边出问题了吗？难道是神不再拯救了吗？难道是神他的膀臂缩短了吗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并非是神不能，因为在他根本就没有难成的事情，问题出在人这一边，出在人这一边。因为人常常是不倚靠神，人常常不把自己的难处交给这位能力和慈爱的源头，而是决定自己去担负这些难处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倚靠神，主的应许是什么？倚靠耶和华的永不至于羞愧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怎么样呢？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人必须在神面前要软弱下来。保罗说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，在软弱的人身上来彰显的完全。一个人在神面前，当他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他的心才可以谦卑下来，他才可以去寻求神的心意。所以主说什么？说康健的人不需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不是这样吗？人认为自己没病的时候，谁去找医生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你我是哪种人呢？你我是哪种人呢？是康健的人吗？还是自以为康健，自以为用不着找医生的人呢？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康健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病，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医治，无论是心灵上的，无论是身体上的。每个人都有软弱，弟兄姊妹们，求主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到，我们省察自己，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，看到自己的缺点，看到自己的瑕疵，无论是身体方面的、心智方面的，还是这个灵性方面的。你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你要怎么做呢？有一些人，他以这种被别人看到自己的短处为羞耻，他以为这个事情是让他害羞的，所以呢，他要想方设法找一些东西，找一些事情来遮羞，来遮羞。在软弱面前，有些人会否认的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为自己辩护，为自己开脱，他会隐瞒，他会掩饰，会掩饰。当然，这些工作是做在人的面前。在那位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，我们这些人这些掩饰啊，一点用没有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。神清楚地知道每一个人的弱点。神说：“我的意念和道路高过你们的意念和道路，对不对？”我们常常认为神要使用我们是要用我们的长处，你有这样的长处，他有那样的长处，所以神要用他的这个长处。但是神也常常用我们的软弱来去荣耀他的名。神不是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吗？神不是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有软弱不是偶然的，不是偶然的。神会刻意容许你我有一些软弱在身上，为了要透过你我的软弱来彰显他的大能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有能力有本事，是强壮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们不倚靠神，他们只倚靠他自己。这样的人不讨神的喜悦。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神所使用的人，他们都是平凡人，都是有缺点的人，但是神却使用这些平凡有缺点的人去完成一些不平凡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想一想，如果神只用完美的人来为他做事情的话，那他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成。为什么？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所以神使用不完全的人，就像你我这样不完全的人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，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。当你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， 请你不要灰心，请你不要惧怕，也请你不要认为神不会使用我这样的人。为什么呢？神的作为不会被你的这种不足所局限，神的大能、神的大爱远远的高过、远远的大过我们自己的这些缺憾。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什么呢？神喜欢将他的大能放到我们这些平凡的这些容器里面。我们要不要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？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七节，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是平凡的，第七节就好了。我们就是普通的瓦器，一个平凡的容器。我们脆弱，有瑕疵，容易碎掉。但是，当我们让神透过我们的软弱做工的时候，神会使用我们，神会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。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榜样吧。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榜样。首先，保罗他有软弱，这是真实的。他呢，爽快地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他没有去掩饰，没有自欺欺人，没有给自己找借口。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软弱。怎么知道他坦诚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保罗他坦诚呢？当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城做工的时候，他们看到那里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，他们就行神迹，让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能够站起来。结果周围的群众就看到他们所行的神迹，以为是神借着人形降临在他们中间，于是周围的群众就要给保罗和巴拿巴献祭，要顶礼膜拜这两个人。神的使徒怎么做呢？他们撕裂衣服，啊，对这些群众说：“说诸君，请不要这样做。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是一样的。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传这个福音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脱离假神，归向真神。”这是保罗和巴拿巴所说的话。一个人在荣誉面前，一个人在颂赞面前，他能够保持清醒，他能够不被冲昏了头脑。啊，他还能够知道自己是谁，这个很难得。有些人取得一些成绩，有一些成果之后，飘飘然了。保罗还能够知道他自己是谁，他能够不偷窃神的荣耀，他能够在这些人面前坦诚，我和你们是一样的。之所以能够行这个神迹，是因为神做了他的大能。今天你们看见神迹，我们要传福音给你们，就是要叫你们脱离假神，归向真神。保罗是一个坦诚的人，这个坦诚的人就坦诚地承认自己有软弱。那他的软弱是什么呢？我找了两样，我们看一下哈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十九节，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十九节，我们看一下。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十九节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们读一下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这两节经文不是写给我们看的，也包括他自己。肉体中没有良善，包括保罗在内。所以当我们想行善的时候，肉体叫我们行不出来；当我们想拒恶的时候，肉体叫我们去行那个恶。我们是这样，保罗也是这样，他就写出来。还有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三节，哥林多后书二章三节， 哥林多后书二章的三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吧。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他是带着神的权柄去那里做工的，但是他讲，他说我到了你们那里软弱惧怕战惊，他毫不掩饰的坦诚的把这种心中的这个惧怕给写出来。所以保罗他能够坦诚的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不隐藏也不掩饰。保罗喜欢夸他的软弱，并且呢他倚靠神，好让基督的能力来借着他去工作，因为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他自己拥有的越少，他就更多的可以去倚靠神。所以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，正是神提醒我们要去倚靠他的时候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知道保罗有根刺，保罗有根刺。一般人呢，这个都是要逃避痛苦，躲避痛苦，追求幸福，是不是呢？我小的时候有一首歌很流行，叫《幸福在哪里》，啊，幸福在哪里？朋友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唱说痛苦在哪里？我要寻求你，没有人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古往今来，没有人会愿意去自找苦吃、自找苦受。如果说有一位的话，我想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，是不是呢？他为了完成天父救赎的计划和心意，他来到世间，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走了一条受苦和受死的路，是不是呢？他走了一条受苦受死的路，他受的痛苦呢，要代替全人类。他要将世人从那个极大的死亡当中救拔出来，救赎出来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这是耶稣基督。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没有一个人这个肉体情愿去接受这个痛苦，长期的这个刺痛的痛苦。保罗也不例外哟，他曾经三次求主把这个刺啊拿去吧，让这个刺离开他吧，但是呢主没有允许他。所以说保罗到他死到他离世，这个刺一直伴随着他，长相左右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刺对他也有好处，怎么讲呢？免得他过于自高。保罗的启示甚大，这个刺赐给他是让他免得他过于自高。我们讲到自高，想到骄傲，就不禁想到有一位是谁呢？早晨之星，明亮之子。早晨之星，明亮之子 Lucifer。 他要怎么样？他要高过什么？他要和神同等，和至上者同等，他要高举到神与众星之上，这是他骄傲。他的结局是什么呢？坠落阴间，在坑中极深之处。所以保罗身上有这根刺，虽然使他的肉体疼痛，但是最终却有助于他得到他的那个公义的冠冕。软弱能够防止人自高自大，能够让人保持谦卑，不会变得自命不凡。神赐给你一样缺憾，是要提醒你常常记住自己的有限，防止我们自高自大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曾经软弱过吗？你曾经软弱过吗？你如果软弱过啊，你就更能够怜悯别人，你更能够体贴他人的软弱。有的时候神是这样做工的，他要借着你的伤痛来让别人去得医治。有的时候可能你最羞于启齿的，最让你觉得尴尬的，最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情，正是神用来医治别人最好的良药。戴德生曾经说过，说神的伟人都是软弱的人。我们打开圣经看一下就知道了。摩西法老女儿的儿子，在皇宫里长大，皇亲国戚，学尽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他觉得自己很行，而且他脾气很急躁，是吧？他在一怒之下 可以杀掉和他的同胞相争的这个埃及人。然后呢，当神吩咐他说你要吩咐这个磐石出水，他拿杖去打。他下山看到百姓拜金牛犊，一怒之下把石板，写有十诫的石板，刻有十诫的石板给摔碎了。这样一个人最后被神改变成为什么？说他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亚伯拉罕他的软弱是什么？他害怕，他为了自保，他不止一次的说谎，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，是他的妹子而不是他的妻子。这样一个人，神把他改变成为信心之父。大卫，大卫王，犯奸淫的大卫王，被神改变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约翰，使徒约翰，脾气暴躁，雷子，外号叫雷子。他曾经跟主说：“主啊，你难道不吩咐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烧灭吗？因为这个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。”他曾经这样做过。这个脾气急躁的雷子竟然被主改变成为爱的使徒。神专门将人的软弱变成刚强，神要把你最软弱的地方转化成为力量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施恩给谦卑的人，谦卑的人呢，就是诚实的承认，诚实的承认自己的软弱。你越诚实，就越多得神的恩典。牧师常常引用一句老话，叫什么？诚者天之道。下一句呢？思诚者人之道也。思诚者人之道，诚者天之道，思诚者人之道。虚假的掩饰不容神，也不益人。真诚无伪，却能够讨神的喜欢，也能够得人的好感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一句俗话，我想大家都听说过，叫做距离产生美。听说过吗？距离产生美。这个大概的理解意思就是这样，就是说一件事情，一个事物或者是一个人，你从远处看它不错，挺漂亮，挺好看，但是当你近距离观察的时候，近距离接触的时候，你发现哎呀，原来这个事物上有很多瑕疵，有很多破口，或者这个人哎呦，远看挺漂亮，近看脸上全是疤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现代的化妆技术非常的高明，这个化妆可以把人一个人面部一些缺陷给它掩盖住，把不漂亮的地方给它隐藏起来，啊，就好像哎画个面具一样，是不是呢？画个面具一样。但是当这个人回了家，啊，好好洗把脸，把妆卸了，你一看，哦呦，判若两人，其实不是一个人，好像不是一个人一样。有些人，有时候人呢，为了不让他人知道自己的短处，就什么呢？就和他人保持距离。我和你保持距离，为的是不让你知道我的短处，或者呢，戴上一个面具，让你看不到我脸上的瑕疵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，就是要近距离的接触。你不能够和人保持远距离，你也不可能戴面具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怕让人看到你的瑕疵，不要怕人看到你的瑕疵。教会本来就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蒙恩的罪被赦免的人，一群不完全的人构成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人拜真神用心灵和诚实，人和人之间相交也要用诚实，不是靠假装完美的。使徒保罗说什么呢？他夸口他的软弱，他赞美神的伟大，神竟然能够用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在他的软弱上来荣耀神自己的名。弟兄姊妹们，有时候魔鬼撒旦啊，他也会指出你的短处，指出你的弱点，但是呢，他包藏的是祸心。他指出你的短处和弱点，为要让你灰心，让你气馁，让你退后。当他指出你弱点的时候，你可以同意，但是同时你更要赞美神，因为耶稣他明白我们一切的软弱，因为他在我们的软弱中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也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为他做工。我们要做的 就是什么呢？带着你的软弱，诚诚实实的，坦诚的带着你的软弱来到神面前，投奔他，倚靠他，来寻求他的旨意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就必指引你的路。是不是这样呢？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神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很多人神没有把我们提到永恒当中去，没有立刻把我们提到永恒当中去，反而让我们在世间再活一段时间，再活一段时间。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要干什么呢？要做什么呢？你要去学习，去操练，不仅是要因信称义，还要顺命成义，得了生命还要得得更丰盛。你要受劳苦，你要受精炼，你要经过水火，然后达到这个丰富之地。在座有很多弟兄姊妹人生阅历很丰富，我想你们一定知道，在这个人生当中，在这样一段时间当中，你不要去希望生活是一帆风顺的，因为神并没有这样应许给我们。神容许我们去面对困难，容许我们去面对难处、挫折、试炼、打击等等。有些是家庭方面的，有些是事业方面的，有些是这个健康方面的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不应当叹息、忧虑、惧怕、绝望、灰心丧志，不要这样，因为这不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，这也不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昨天我们祷告会的时候读了这个经文了。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请大家读一下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:15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:15。帖撒罗尼迦前书，16-18吧，16-18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:16-18。找到了吗？帖撒罗尼迦前书5:16-18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第二样就是喜乐。耶稣也曾经应许门徒说什么？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们要感谢神，弟兄姊妹们，他只是给我们一个应付困难的办法，一个在软弱中可以得力的办法，一个可以获得这个莫大的能力来复辟我们的办法。无论你遭遇什么打击、试炼，遇到什么样的困苦、危险，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，有多么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身上，要转眼仰望神，把你的事交给他，把你的重担卸给他，你立时就可以得释放。好比我们中国俗话说的，叫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好比是在干旱的沙漠当中，当你渴得不行的时候，要死的时候，突然眼前有一道水泉，可以让你畅饮，可以解渴。基督徒在困难中都应当这样的仰望神，交托神，把重担卸给神。请原谅我这么讲，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啊，可能会认为你们信主的人说祷告啊，说交托呀，只不过是什么呢？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的心理安慰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说法？我自己听过，就是说当你和人分享你的信仰的时候，他说你有信仰吗？我说我有。哦，那你有信仰很好。是吗？怎么好呢？你们有信仰的人是有一个精神寄托， 精神寄托这种东西是个虚妄的东西，是个虚的，很虚的东西。基督徒也不是搞精神寄托的，基督徒也是讲实在、讲实际的人，对不对？精神寄托这个虚的东西，没事的时候你不需要，有事情的时候拿出来安慰安慰自己，让自己觉得好过一点。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画饼充饥。你饿的时候你没有饼吃，你画一个饼，它是不能让人饱足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说人若无有还以为有，这是什么？便是自欺，对不对呢？我们的神不是精神寄托，神是真实的，而且他实在是顾念我们的，他是掌管我们一切的，他是担负我们重担的，他是指引我们道路的，他是指引我们道路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们读了三节经文，对不对？我再给大家读一遍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给的命令。当你遵行这个命令的时候，神怎么做呢？神要做的就是他必指引你的道路。这是第一节经文。第二个经文说，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这是命令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神怎么做呢？神他必抚养你，神就抚养你。第三个是什么？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这是命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顾念你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摆上自己当今的义务，行自己当今的义务，摆上我们拥有的这一点点是什么呢？五饼二鱼。你把你的五饼二鱼摆上的时候，神就怎么样施行他的大能来成就这样的神迹奇事。我们的神他不说谎，他不骗人，神说话算数，他是信实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，对不对？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是撒种的有种，是要吃的有粮。神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要成就神所喜悦的，在他发去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所以神既然这样应许了，你如果遵行他的命令去这样做，你就必得着他给你的应许。神既然这样应许，他也就必然这样来成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既然这样爱我们，还有什么好处舍不得不给我们呢？还有什么事情他不肯为我们做呢？难道他已经把儿子为我们舍了，难道在我们倚靠他的时候，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会不管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圣经当中记载很多人是软弱的，在难处当中他们投奔神，倚靠神，他们的这些经验都为主做了见证，证明神是听祷告的神，证明神是担负圣徒重担的神，证明神什么呢？你如果投靠他，投靠他的人没有一个会蒙羞的，没有一个会受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有软弱吗？有，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，你有，我也有，我也有，那些人也有，他们也有，因为他们也是人，和我们一样，性情和我们是一样的，都有软弱，但他们留下的榜样是什么呢？他们留下的榜样就是依赖神，认定神，倚靠神，把一切的忧虑和重担都卸给神。他们留下了这样的榜样给后世之人，你愿意遵从这样的榜样吗？倚靠神不是懒惰，不是无所作为，乃是信靠神的应许，心里信神的应许，把重担交给神。同时呢，你也要尽自己的本分，做该做的事情。你的眼睛是仰望神的，你的心中是享受安息和笃定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人的软弱是常态的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软弱，人的软弱是常态的。基督徒活在世界上，总不免会遭遇困难和试炼， 我们应当学会依赖神，认定神和倚靠神，把一切的忧虑和重担都卸给他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享受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你什么时候有软弱，什么时候就靠主在这里得刚强。这样的话，神得着荣耀，人得着益处，这岂不是美事一桩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认识你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主啊，因着认识你，我们也更认识到了自己，我们乃是软弱，常有软弱的。主啊，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，带着软弱诚诚实实地来到你的面前，并且倚靠你的大能大力，在何事上软弱，在何事上就得刚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这样被你刚强，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一天一天的能够慢慢的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来。主啊，这是你造我们的目的，愿每一位在这个事情上都能够殷勤竭力的追求，好让你的心意能够完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一家每一位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